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第八章的神机，那第九章还是继续的神机。那你查到这个时候呢，肯定有些人上次没来，因为上次的东西呢有很多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你当然先复习复习。再看这第九章，第九章有些什么例子呢？啊，开头又是个摊子，这个摊子是别人抬来的，然后再下来是谁啊？九章九节是马太，然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法利赛，然后呢，约翰与门徒来问他，有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，女儿刚才死了，然后要去救他的时候呢，又有两个瞎子，又有一个哑巴，救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显露的女人，所以你看看啊，这有更多的啊神迹让我们经历了。那为什么选这些例子啊？他显然还有很多嘛，他这边也讲了嘛，各样病症的，对吧？
那肯定是有代表性。
什么叫做有代表性？可不可以讲的再福音性一点？
你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病。
就是给我骂人用的，就是了。
都有病啊，对对对，各种工种，没。
有女儿的病，对吧？
对呀、
血漏了12年的妇人的病，唯一重复的就是摊子病。
啊。摊子，对。
那这件事情很特别的是什么？是罪得赦了。所以这个当然这就是基本上。接着查这个福音书呢，你能够把这些救恩最基本的道理啊，有机会讨论讨论，非常完整而且非常代表性的话，当然是9章2节了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放心，哎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句话里面好多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他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底下耶稣自己就把他点出来了嘛，因为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了什么？哎，潜望了，是健忘了，搞不清楚。这字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小朋友国学程度很差。
大逆不道，就
没大没小，是不是？
超越本分的意思。
耶稣的答案也很完全呐、啊，他就说：“你觉得是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？”对我们来说，当然是起来行走更难。但是他说：“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那个摊子说：“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哦，所以这里面可以谈的事情挺多啊。那要谈的是什么啊？在人看起来呢，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是重要的，对吧？在神看起来呢，什么是重要
对，是。
的啊？罪赦，罪赦。为什么这几个文士会觉得他讲了个月份的话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神才能赦罪。那不错，不错，耶稣并没有不同意他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神派了一位到地上来，把赦罪的权柄给了他。哎，这个就比较新鲜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从这里呢，就可以说到人跟神中间那个问题是什么？那是罪。那这个罪要怎么解决呢？就是赦，一定要和他们谈谈这个赦跟原谅它的区别在哪里。跟饶恕这些字儿，它的到底关系是什么？
赦罪跟饶恕这两方的地位不一样呀。
那、啊、地位不一样，什么叫做地位不一样？
赦罪是一个权柄高于你
赦
的，
罪是一个权柄
人，
啊。
他赦免你。
那饶恕呢？
饶恕这两方之间是没有地位高下的，至少可以没有地位高下，它只是一个关系上，他饶恕对方，不饶恕对方。
那约伯那句很出名的话，我若犯罪与你何妨？这为什么是人的罪？那神那里，神
跟他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嘛，这是需要稍微给他们讲一讲，对吧？你怎么讲？
不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吗？
那是行话。行话，你知道那句话，这我不知道信主多少年以后才慢慢开始 听。
人如果和神没有关系， 他犯罪就跟约伯说的一样的。
或者我们这样讲，我犯罪，我不犯罪，对神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处？
没有关系啊，我也没有关系
那对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神
他
是
肯定
不是
有关
罪？
系啊。
那怎么说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呢？
哎，你说我们犯罪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
对，我们犯罪，对吧？那在我们与神之间，尤其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那不但是约伯对神说与你何干呢？那么我犯罪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很多人是关起来，关起门来犯罪，第二天照常上班嘛，对不对？这不跟你没关系啊！连川普犯罪犯到这样，还可以选总统啊？那这个到
对，
底
他
他这
是
个
神手里的一根杖。
我们怎么样讲能够讲到让福音朋友能够很快的能够明白？
我感觉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在庆祝这个，觉得犯罪是一个这种自由和放纵之间的关系，已经很模糊了。就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不是变性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，然后这个就公开讲他们，就说这东西是要拿到天光下的，值得庆祝的这种自由，但是这东西是有后果的。做了一些事情呢，你觉得是没关系的，但其实你是犯罪以后要有后果，就是明天就拉出去杀头了，你就可能会后悔，然后你就可能会觉得说，如果有人是让我免于这种惩罚，因为我们就讲说我们有罪，然后要有这个惩罚的概念，现在的社会世界的价值观都是扭曲。
是啊，那我们反过来讲好了，因为这里的重点还不是说犯罪不犯罪，这里的重点是说赦罪不赦罪。一个人的罪如果被神赦免了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就变成无罪的嘛，
无罪了以后呢，他会不会再犯罪？
会再犯罪啊，
那会再犯罪，那不又来了吗？
会再赦免。
再赦免。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答案是已经写在这里边的，又清楚又干净。这整个的神迹是为了干什么？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四个字就讲完。中心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会这么讲，要不然你讲了一圈道理呢，这些福音朋友他心里面不开窍，光会在驳你的想法。但你从圣经里面直接找了几个字，就是这整个事件的答案，他会很得到帮助，他也没办法挑你什么毛病，而且好清楚。啊，不用讲一些道理，直接就完了。当然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赦罪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解释不解释，人都会，其实人都知道。就像这个文士说的，你普通人谁能不赦别人的罪呢？对吧？最高法院赦了川普的罪呢，大家还不高兴。那谁能够赦人的罪？那当然就是神能够赦人的罪。那赦了人的罪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那赦罪他会不会再犯罪？这当然是比较细的问题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赦了罪以后，耶稣就说：“好，叫他起来行走。”赦了罪又在行走，那到底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什么？赦罪本身不是赦罪的目的，对不对？
五个字呢？等会儿，四个字，
四个字
回家去了。
啊，就是啦，明白了吧？谁
哎
要
呀，
你回家？你不觉得这四个字太好了？
哎呀，他们就都回家去
因为回家去吧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医治你是为了让你回家，赦罪尤其是让你回家。一个人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是不得回家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回家什么呢？不用再讲，回到神那里，对吧？神派了耶稣下来，把赦罪的这件事情呢，这个权柄给他，让你现在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。那照这个例子来看，他的瘫子还不见得需要得到医治，那需要不得医治，他可不可以回家？他也可以回家。那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刚刚说了嘛，你赦他的罪，他明天还会不会犯罪啊？
会，
不就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赦罪到底什么意思？最简单的讲，你也可以用这种电脑词汇去讲都可以的。赦罪是什么？Kirk，Kirk，你现在整理房间，你在收拾屋子是什么？是赦罪呢？是原谅呢？是什么？
原谅我自己把屋子弄得这么乱，
对，那你还会不会再弄乱呢？
会呀。
会，所以呢，都是赦罪，一定不等于原谅。基督徒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在地上就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的人， 赦免了还会不会犯罪，人家总是要问这个问题。会，那不是就是白搭吗？你要尽量用简单的话就讲得很清楚就行了。
你是说神赦罪和神饶恕你？
对啊，不一样哦。
那肯定是不一样
的。那什么不一样，你要讲清楚。这是非常好的机会跟他们讲清楚。你这种东西讲得越清楚，你越给他们有一种很简单的开启性的答案，他将来信主就是长得很快。
就是赦罪是说他再也不找你算账了，哎，就是在他那里这些东西是一笔勾销的呀。饶恕不是一个一笔勾销的，饶恕是我今天饶恕你，我明天不饶恕你。
差不多了，快要讲清楚了。
对啊，就是赦罪是。
依赖要不要帮着用点力？
赦罪的主权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，你不能说朱文蒙赦免了依赖，神可以说。那说你原谅我，
对，我只能说我原谅你。当我原谅你，就算我原谅，哎呦，那你的罪还在不在？
在，还
在，还在，在。那
只有神能除罪。
对对对，就是小丸子讲的这个一笔勾销啊，或者是除罪啊，或者电脑上讲的 delete 啊，最好就是 reformat， 对不对？那个是最好的
啊
啊，恢复出厂设置。
对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饶恕只是你的东西都还在，你的罪行罪状记录都还在，我只是说不跟你计较了，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态度而已，对不对？那这东西是不是还是你的？是不是还在你身上？是，通通都在。赦罪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些文士还是挺有学问的。这个人说潜望，潜望的话，健忘的话，意思是你越轨了。因为所谓赦罪，对，就是你在神的眼中，无论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只要是与你有关的，他通通一笔勾销，是这个意思。赦罪是根本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呢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彼此饶恕？你不饶恕，你到了天上。伊莲跟文哥上去吵架，对吧？去告状。我把伊莲的所有的罪行说了一遍，那主耶稣说我去找找看。一翻开生命册里面怎么样？有伊莲，但是没记录啊。哎，这个麻烦。然后伊莲到神的面前告我一样，他找不到我的记录。那这是一个很稀奇的思想。他们一定会在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不是不公平？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你好多的机会把旧恩跟他讲清楚，可是你得到这种机会，你最好是几个字就把它讲清楚，明白吧？啊，所以你平常要花一点时间去想，到底怎么说说得清楚。那我们一讲出来都知道啊，赦罪是消除了 ，delete 没有了，不在了；饶恕呢是还在，只是我不跟你计较。那为什么神要赦我们的罪？让我们回家。赦罪的人怎么样？回家去吧。
回家了。
但你在地上，他要把你治好，治到一个你可以行走的地步。所以这是这一段很好很好传福音的话。那如果他们还要问，比如说你信耶稣就得赦罪，然后这当然是好事情，可是难道不信就不赦？那这是什么？你信他，你给他面子，他就给你点好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也先需要准备好怎么答这一类的啊问题。因为我们信耶稣不是信耶稣啊，我们是信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不只是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这一信的耶稣所做成的一切事情的一切功效都到了我们身上。那就好像你吃药，你生病了，有好几种药，有的药呢治标不治本，有的药呢，药到就病除啊，说完全除根，对不对？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，把人一切的罪啊都背走了，因为他替你担当了一切的刑罚，是这个原因啊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也心里要常常准备好，知道怎么回答别人。 那底下这个人吗？底下这个人有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。
嗯，
那新来的学生碰到这种事情，你总是找到机会跟他们说说嘛。马太的英语是什么
？Matthew
几个 T 呀、啊？
一个 T 啊？
Matthew 应该几个 T？
两个 T 吧，
两个 T。为什么两个 T？ 那我们一般叫人家 Matt， 是不是就是 Matthew 的简称？那实际的去研究研究，然后你问问问问他们有没有英语名字啊？
Matt 的 proper 的写法也是 M-A-T-T。
啊，你名字太难拼太难念了，建议他们取个英语名字啊。要取英语名字，但是有学问啊，不能乱取啊。像那个 Matthew， 这是 Christian name 嘛？他代表谁呢？他代表一个人，名叫马太。坐在税关上，他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然后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就有很多马太的朋友，就叫做税吏和罪人来。你这个新生福音查经啊，你这个英语单词是很好的。你就问他啦，税吏的英文是什么？最 classical 的正宗的名字是什么？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叫什么？
Collector， 不是 Collector、
哎、肯定就不是了，对吧？ Tax Collector， 但是不是这个字儿。那这些东西讲讲就是能够保持他们的讨论的兴趣嘛，让他觉得今天来了很有收获，对吧？尤其你要是前面一个你能够把旧恩讲得相当清楚，那你底下就要稍微轻松一点了，多给他们一些喘息的机会嘛。你一直讲下去他们受不了了。
这叫 Publican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 public 这一天没有人知道的，说哈，就 republic 那个 public 呢、啊？哎，对对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我不知道
，Elan 知道不知道？
他是那种民间的那种收税的，就是他是罗马政府收他们一个税金，然后他们自己实际要向，就像那老百姓在收另外一个金额。
我知道
那
为什么叫 public。
哦，这个正在查，没查出来。
所谓 publican 就是替政府办事的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。public contractor 的意思就是现在的这种观念。什么是 public contractor？ 就是我们现在你出来找事去，但你找到的事情常常都是 contract job。 什么叫做 contract job？ 像 Edward 这种就不是 contract job， 像 Elan 这种就是很多都是 contract job， 像小丸子这种是介乎 contract job 跟 non-contract job之间的，对吧？contract job 是没有保障的哦，没有福利的。下面比如说 Houston 跟 Waco 跟达拉斯中间借个高铁，这个高铁谁建呢？啊，就是要去招标，好多的标去招，谁得了标那个就叫做什么 public contract， 这是政府的工程托给你做，因为你出的价钱对，诶。那他们收税是替政府收税，怎么会用这样的观念呢？那个时候收税啊，还是用招标的，事先要把那个钱都交给罗马皇帝。罗马皇帝怎么统治啊？他很聪明的，你只要把你的税金交上来，就可能是粮食，可能是什么东西，总之你能够给我收上来呢，那你们就有好日子过，我也不管你。那我这个税一，那我怎么收呢？对不对？我语言也不通啊，这么少的日本人怎么管呢？这么大的中国呢？嗯，这种事情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人家怎么做的。他们罗马皇帝说好，比如说犹大地这块地啊，现在的以色列地啊，这块地，你们大家来投标吧，得标最高的这个权柄就给你。可是你一定要能够拿出那笔钱来，你这个银子先交给罗马皇帝。然后剩下呢，你爱怎么收你就怎么收，哎，多收的就算是你赚。为什么税吏和罪人摆在一起，这个就容易明白了嘛。我们现在常常犯了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光给他讲了一个观念，没把那个故事讲给他听。你把这背后的故事讲给他听，那他才会有兴趣听，然后他就觉得他长了好多见识，然后他很佩服，然后他觉得圣经很有道理，你是很赚的。嘿嘿，所以准备查经是准备这种东西，跟你查的时候就他觉得哎呀，好像这个目不暇接啊，又出来另外一堆东西。好啦，那这个税官什么叫做坐在税官上？他们那时候税官放哪啊？为什么要有个税官呢？税官大概是在哪里？
城门口？
不是，九章第一节，耶稣上了船。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，啊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。这个马太的税官是最肥的税官，什么税官？码头官。因为罗马人他们是这么收税的， 啊，除了你每年要定交的银，那尤其好收的是什么？渔港
往来的货物啊，商品啊，
他们说这种税呢是最好收的，收入最高的。马太就坐在税官上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，那他税官就干什么了？这是真的事儿吗？那这个税官又代表什么呢？所以你先把他的胃口吊起来，然后你就开始预备要好好的骂他一顿。但是骂他的他听得很开心的，又很长见识。首先你应该已经可以看见了，那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在别人的眼中啊，哎呀，对他印象相当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，他对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是明明的就是我们叫做什么汉奸，对吧？替日本人办事的狗腿子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可能让他本来就心里不是很舒服。可是刚才已经说这是个肥缺，你好不容易弄了他，这个不是税吏长啊，这就是底下的小盘。可是你现在只要找到一个工作就不错了，哎，怎么会就丢下来呢？什么叫做收税啊？那天小贝转给我一篇呢，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纳税人，因为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纳了多少税。嗯，他就分析一下中国的税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老百姓都以为自己不交税，其实中国人交的税是自己看不见，因为你没有交税，所以你就觉得政府养你，政府很好，政府做这个政府做那个。但是美国人欧洲人他交税一讲，他就说交税呢是培养公民意识第一件事情。好了，现在不讲中国啊，我讲美国啊，要不然美国要交多少税啊？哦，还有哦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你们在美国念书啊，你要是拿奖学金哦，什么什么的，你不要跟人家讲哦，你不交税 ，OK？ 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美国跟中国从前有些互惠法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子了。很多时候他们拿的东西、拿的钱是不交税的。那老美的同学一听，哈哈，很生气的，他随便不要跟人家讲啊。可是重要的事情是，你们认为我在美国工作呢，这交税的百分比是多少？我们在美国赚钱，有百分之多少是交了税？对不对？
30%。然后海外的，你在这儿搞公司的话，要接近50%的，就公司交税要交50%。
外国人
的身份。
艾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取决于你的收入吧。中产交的多，收入特别高的一分都不用交。Vivian 处理了很多这种。
那你有什么内幕消息、好听的故事都可以讲一点。但是基本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就什么是税，什么是做税官？首先，你认为你在这边拿到一个奖学金啊，是不是拿了一个职位啊，我跟你讲啊，都是别人用过，都是别人不要的，对不对？这真的吗？你现在拿了一个奖学金，是不是？是奖学金以前有没有人拿过？有啊，那个人毕业了，所以才你有才有份儿嘛。找了一个工作，好高兴，你先别高兴啊，我算给你听，算给你听。假如平均，比如说35%，好不好？什么是35%的税呢？你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例子来告诉他们？讲完了，你要让这些学生觉得我对人生所有的打算，我在美国这种啊美国梦的日子啊，到最后也不过就是做个税官而已。因为做税官就是手上收的多啊，都是别人的，知道吧？那美国的工作都是做税官，为什么呢？35%的税，联邦所得税，那等于什么？你一个礼拜上班几天呢？5天。如果是35%的税，就是从你才礼拜一一大早起来上到什么时候，通通交了税了。35%等于1/3啊！你从礼拜一上午一上到礼拜二的下午，通通是为 Uncle Sam 上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没错嘛？那你在美国还要干什么呢？买个房子。买个房子要分期付款，这个付款一付可以付30年。这个分期付款在一般中产阶级刚毕业找的工作来讲，它大概会占你收入多少呢？
30%。
哦，30%。哎呦，这一下，你上班已经上到礼拜四早上了，你1/3的钱全部是这样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想说我还剩下礼拜四的下午跟礼拜五一天，你先别高兴。 在美国还要买什么？健康保险、汽车保险、房屋保险，对吧？加起来多少钱啊？占你收入多少？
30%。
哎呦呦，太狠了，25%好不好？
要剩下10%给教会。
那你现在已经到了礼拜五了 ，OK， 我们就稍微算客气一点。你上班终于上到礼拜五了，你说这应该是给我自己的吧，对吧？在美国你怎么样？小孩子要去干什么？学钢琴、学游泳、学打网球、学小提琴，要生个女孩还要学跳舞。哎呦，公立学校不放心，还要上私立学校。哎呀呀呀呀！
走了走了，起来就走。
你说这个叫不叫做作祟观？他们肯定听了哈哈笑，让他真的觉得说，哎呦哎呦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叫作祟观啊！我们现在所梦想，我们人生所追求的，讲到最后讲穿了，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，什么东西摆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么回头一算呐、啊？你就不要笑那些来久了你就知道，那美国的黑人呢、啊，他宁愿拿社会福利，他不愿意去上班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他找个低工资的工作就干了半死，唉，还不如坐在这里等 Uncle Sam 养他。尤其是黑人的女孩子，但我们讲这种话要小心点，或者人家说我们 racist， 可是真的是这样。他宁愿生孩子，每生一个政府就多给他一点钱，他们就做单亲妈妈，靠政府来养。你不要笑人家，这说不定这也是很聪明的办法，那么他过得说不定比你还开心。你不要光去跟他讲人生很虚空，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年轻人不想。可是你跟他讲实际的情况，从百分比给他算，他一定听得很开心。那你想要买部车，你想不想修一次车多少钱？换四个轱辘多少钱？想不想的？啊？
啊，建成叔叔。
嗯嗯，你不要找建成叔叔了，那轱辘你还
可以，
新轱辘建成不卖啊？修一个 transmission 多少钱？你这不得了啦！你真的是看在手上的很多啊，真正留到自己口袋里很少。所以很多美国人，很多老中他喜欢加班，他会算。那加班就是什么？额外的，让你觉得哎，我终于这个辛苦稍微值得一点。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跟他们讲，就讲到我们羡慕，我们辛辛苦苦跑来这个国家，实际上等在我们前面的就是个税关。那税关的 option 是什么？我们还可以干什么？主耶稣说来跟从，那来跟从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不再做税官了呢？啊，这里没真的这么讲，但是大致来说呢，你跟从了你就知道，它会让你的人生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，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。然后呢，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开始出来了。像我以前在 Galveston 有个人，他就跟我讲，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不通，他是很愿意来教会。可他基本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因为基督徒是一批好人，他愿意跟好人在一起。我说我们是罪人，他是指我们是得赦免的罪人。他说不不不，这个他没办法接受。他认为基督徒是一些好人，我们是跟你们在一起是很开心。可是耶稣实际上是跟谁啊？税吏和罪人来。然后就回到我们上次所说的，有病的人才要用得着嘛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。我们当时不讲了，有你有没有马槽啊，你有没有麻风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呢就是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啊，信耶稣一定需要面对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罪，我们生活的无奈，这个世界的虚空，人生的没有方向，尤其根源问题啊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还有呢我们回不了家。你这么讲讲，你的福音传的差不多了。如果这一章能够给你讲到这里已经不错了，那你给他稍微念几遍，我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让他带这些话回家啊，不要让他带一些问题，带一些我们自己讲的答案回家，这是最划算的。我再说你怎么样带起来信主的人就相当有见识，而且长得好，就是这样子带的。啊，这肯定是够了的啦！就你把重点摆在这里，不见得需要全部去查。